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关于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那么在上一次呢，咱们重点认识基督啊，我们从它是两个概念对我们很重要。一个呢就是他是耶稣哈，就是我们的拯救者。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啊，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啊，用这个膏粒啊，这个就是用膏油啊浇在头上啊，来表示神所拣选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呢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受膏者啊，拯救者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用三点两线啊，就是创造一个点，降生一个点，然后基督再来一个点哈，三点两线。旧约时代一个点，一条线啊，新约时代一条线。从这个好，我看看这里可不可以啊，可以啊。这个那么从创造啊，到降生啊，到再来啊，这是三个点啊。然后旧约一条线啊，旧约一条线，然后新约一条线。那么我们分三次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上一次重点讲了第一个点啊，就是神创造。在神的创造里边呢，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呢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地万物可住之地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天地万物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可住之地。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啊，所以这个人类的生命里边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呢，就圣经把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呢称为神的儿子，对吧？那么当一旦啊亚当是成了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啊，就决定了一个永远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神永远爱我们啊，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用咱们世俗的人话来说呢，就是有一个血统关系啊，就像父亲父母爱儿女一样啊，他永远的爱我们。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神用了七天啊，六天啊创造结束了，那么到了第七天呢，就神就安息了。那么这个安息呢，就是指的神与人类共同的生活。就是好像我们房子盖好了啊，孩子生好了，那整个家庭的关系呢就其乐融融啊，可以享受一个神所整个创造的这个结果啊，就是到了第七天。那么在圣经的启示里边告诉我们呢，整个神的这个创造是透过基督来完成的。圣经把基督称为三而一的神的儿子啊，父设计了、命定了整个的这个这些计划吧，然后呢，由子来把它实现啊，所以这一切的产生啊，都是透过借着基督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先认识基督的第一个大的部分啊，就是在创造这个历史的大事件里面啊，就是世界的整个的这个世界啊，它的创造是透过基督创造。那我们的生命，圣经上说啊，我们的这个灵的部分啊，人的灵魂的部分，神说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 这个样式当然神没有物质哈，神不是物质的，神是灵，所以这个样式是指的我们灵魂的样式啊。但是到了具体创造的时候，圣经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啊，这变成了第三人称的单数啊。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这是三而一的神彼此说话啊。然后具体造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他的样式啊。这个就成了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圣经用了一个客观的实际啊，也是一个比方啊。这个就好像女人的被造啊，女人的被造是从男人造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从基督里面造出来的啊。当然，基督不是肉体肉身的啊，它是灵，是指的我们属灵生命的部分。当然，我们的肉体的部分是按照地上的尘土，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啊。这样呢，我们就从创造这个关系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
牧师，我有个问题想啊，
请问，
女人是从哪边出来？那女人就不是从尘土造的呀？
女人不是直接从尘土造的了。
女人就不属土了。
女人也属土，因为男人属土，所以女人也一定属土。
那跟造的起点不一样啊。
起初神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人，啊，亚当啊，造了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呢，神从亚当身上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取出来的这个部分里边呢，肯定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这个生命啊。有人把一直跟我讨论关于魂的问题啊，就是说灵魂体哈、啊。我们说魂呢，它是属于体的生命啊，就是肉体的生命。神创造的这个用尘土造的这个生命呢，它也是有生命的，是吧？那么就把这个生命称为魂啊，动物都是这样的哈。那么当亚当造好了，就像我一样啊，现在我假如说我是亚当啊，那么上帝呢就第一次做手术了啊，就让我睡觉啊，然后开刀啊，拿出一条肋骨出来，那么就用这条肋骨呢，当然这条肋骨里边应该啊，这个圣经没有记，我们认为应该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它的体的部分，因为它不单单拿出来一个灵魂，它连它的身体的里边也拿出来了一部分。而且亚当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说因为亚当的骨肉它是从尘土造，所以女人当然它不是直接从尘土造的，就像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它不是在用泥土再捏一个再造一个孩子了，它是从我们的肉身里边生下来的，但是它也是尘土造的，
基因，
哎，
基因
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呢，不单单是啊，
材质不一样，
材质是一样的，所以女人的身体的材质和男人的身体的材质是完全一样的，灵魂的本质也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生理结构改了一下，对吧？也就是说男人是 XY 基因，女人只有 X 基因，所以女人的基因比男人的基因简单。
那亚当的这个，那耶稣基督的这个才是跟亚当也不一样，他是从天上来，那他不属于地上的这个。
那么亚当呢，他是神的灵魂，按照基督的形象的灵魂造的人的灵魂，然后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然后他就有了肉体和魂的生命，然后给他吹气，两下合在一起，是吧？然后呢到了主耶稣降生，今天我要讲了啊，主耶稣从圣灵怀孕啊，圣灵怀孕就是圣灵把基督的灵和人的一个卵细胞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哎，就是母亲，母亲呢给了他一个身体，对吧？但是他的灵是基督的灵，是神儿子的灵，住在人的肉身里边，这个肉身都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材质是一样的呢？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上帝为什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很重要。因为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们的吃饭，所有我们吃的东西都要从尘土里边长出来，是吧？所以其实呢，我们男人吃的饭和女人吃的饭都是一样的，表示我们的肉体的材质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肉体是适合生活在有这样的泥土的世界里头，将来我们到天国里边去，这个和今天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身体就不能去了，你到那里不能活了，就好像一条鱼你不能拿到路上来活一样，是吧？所以呢，神要给我们造了另外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另外一个适合那个能够在那个环境里边生存的身体。所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的本质是一样的，肉质都是一样的，骨头都一样的。所以上帝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啊，神没另外造一个女人，而是把男人身上的一部分来造一个女人，表示这个女人和男人完全是平等的。
就是其实就接着你的话说，完全平等，我觉得我这个理由不知道，上帝其实可以用他的努力，同样用尘土造出来一个夏娃，不用从胃里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上帝之所以这么做，是一个从属关系，就是说他两个人要么保证他是一体的，不是对立的，而是平行的，他两个平等。如不是说平等吧，我的意思不是说男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东西啊，而是说他这样做是感觉就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你离不开我里面，你是我的一部分。
嗯，
如果他上帝说这是一个下当，这样两把成熟，两个人一个男一个女绝对做得到，相信能力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没这么做的理由，我的理解是说，其实是不是完全平等的，是一种从属关系。但是呢，并不是说男的要欺负女的，男的高于你之上，但是他有一种关系，就是哦，我们两个人不能对立，我要造两个人完全对立了，那你打起来，那我跟你一样的，谁属谁的，谁也不属于谁。所以我理解，我这是我的理解。
好，
谢谢。
关于这个问题呢？既然说到这儿了啊，咱们也不敢进度哈、啊。网上的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的话，对不起，我这里听不见你的声音。
所以上帝。
如果你提呢，就要打字给我啊。
不能同性恋，两个都是同造。
是，
哎，
女的也两个也同了，不要
紧。这个他是这样的啊，其实神从男人身上造女人，取出一块来造女人啊。这里边有非常多的意思在这里头哈。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呢，它预表的代表的让我们去用这个人间的这个结构呢来理解，就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里边讲了一个这是在以弗所书里边讲的啊，就是这是极大的奥秘。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对吧？那么这就是说人类和基督之间就有一点像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生命的本质相等，完全一样，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的角色完全一样。这个主从关系呢，比方说在一个军队里边，是吧，一个班长和一个士兵，他们的生命的地位什么东西完全是一样，都是人，对吧？都是一样的人，对吧？可是呢，因为他的职分不一样了，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主从关系了，对吧？所以他们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可是他们的分工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分工的不一样里边呢，怎么样去消除这一个就是大的压小的这个关系，是吧？那么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一切的环境里边是没有痛苦的，但是上帝的创造的这个环境里边呢是非常丰富的，对吧？那么我曾经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圣经说了，你可以管五座城，你可以管十座城，对吧？也就是说到了天国里边，我们还是有主从关系的，是吧？那么在这个主从关系里边，有没有管十座城的人看不起管五座城的这个人呢？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只有一件事情，把嫉妒消除了，因为爱是不嫉妒。 所以在整个神创造的这个环境里边，因为它的最重要的本质是以爱为本质的，所以呢这个大的他会爱护小的，为小的去牺牲自己，这是基督为我们做的，他绝对不会欺压我们，会看不起我们。但是这个小的呢，他会尊重大的，顺服大的，对吧？他不需要去嫉妒大的，对吧？但是他需要去尊重大的啊，这个就好像夫妻之间关系是一样的，是吧？所以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就完美了。那么在这两个关系里边，丈夫不欺负这个妻子，妻子不造反丈夫，不嫉妒丈夫，只有爱在这里边把这个事情解了，是吧？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就是这样，是吧？我们从小就伺候那孩子，是吧？我小孙子到我家来，是吧？他爷爷腰疼的要命，还给他洗澡，是吧？他躺在那里，他说哎不管，享受的要命，是吧？这个凭什么我个老头我给他洗澡，是吧？哎，就是因为爱，所以我绝对不会看不起他啊。所以他一来到我家，全家人都围着他转。我说你想想啊，一个小屁孩是吧，啥也不懂，一个快就指着人家，但是没有人欺负他的，大家都呵护他，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个弱者，所以弱肉强食这个理论是不对的，那是非爱的思想啊，没有爱的思想就会产生弱肉强食，对吧？所以这个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只有一个原因会导致这个后果，不是权力导致的，是非爱导致的。权力不会导致腐败的，除非你没了爱，有爱这个权力就不会腐败，这是唯一解决腐败的方法。你用什么制度你都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只有当爱在的时候腐败就没了。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对儿女大部分都不腐败，是吧？父母宁肯牺牲自己去为儿女好，是吧？所以政府对百姓真的有爱，像基督那样的爱，他就不会腐败。哎，所以你用什么去制约他，你制约不了的，制约的人都会腐败，是吧？所以这个现在成立这个叫什么，这个纪委，是吧？这个你发现纪委的腐败更严重，是吧？他自己这个纪律检查，是吧？他自己违规，那你怎么办，是吧？因为什么他会违规呢？因为他里边没有爱，是吧？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上帝创造了一个人啊，第二个人是从这一个人里边造出来的。那么当，所以圣经里边实际上是夏娃第一个犯罪的，可是呢在罗马书里边却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那么这一人不是指的夏娃，而是指的亚当。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因为夏娃也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本是一个一体，对吧？所以呢整个后来包括我们这些人类在内，其实我们都是分享了亚当的生命，都是从亚当的生命继承下来的。所以只有一位基督就可以拯救全人类，因为我们现在重生得救呢，我们跟分享亚当的生命一样，我们再来分享基督的生命。哎，如果当时上帝创造了两个，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他们同时犯罪了，那就需要两个基督来救了，这是一个救恩丢等对等的关系。
你现在科学那个克隆有什么差别？
哎，其实呢严格说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女人从亚当从啥夏娃造亚当的时候，其实就是克隆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克隆原理。
科学也是连着那样的。
对，其实它就是把一个体细胞变成性细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然神能做到，现在科学家都能做到了，神还做不到吗？是吧？
是，
哎，不知道是不是从那启示的，不知道。反正总之就是现代的科学啊，比方说外科手术才没几年啊，但是摩西早就把神第一次为人做外科手术的这个事儿，克隆更近了，对吧？ 那么早期的时候神就早就克隆了。不过呢，神造夏娃和亚当，神不需要代孕，是吧？神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来克隆，对吧？现在不行，你造这个活细胞，你还得放在子宫里边去发育，对吧？你自己在试管里边受孕是可以的，但是你在试管里边不能发育。
啊，现在有看到有那个机器人子宫出来了。
据这么说啊，据这么说，即便就是这么说，它也是模仿了人的子宫来做的。
可是模仿了，如果以后他真的做成了，那女人子宫没用了。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事儿呢，这个
战争的时候就准备弄好多人造孩子。
对
呀、
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人越来越多的发现了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命定的这个方法和原理。人就开始模仿，哎，人又开始模仿，哎，这个，哎，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啊，刚才这个宗敬的问题呢，就是说，男人主导啊，女人从属这个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边，咱们刚才讲了啊，就是只有在爱里边消除了这个尊卑的观念，对吧？但是有分工的观念啊。
嗯，
但是神也是非常知道人性的弱点，
嗯，
是吧？免得人不尊重男人，不尊重女人，所以圣经里面说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又说男人又从女人而出。所以呢，从亚当之后，只有亚当不是从女人出来的，所有亚当之后的人都是他妈生的，
嗯，对，
是吧？所以女人又从男人而生。所以为什么如果男人是家长，孩子又从男人生，女人真的完了，是吧？真的是从属了。可是呢，世上只有妈妈好，所有的男人都从他妈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男人又成了女人的后裔，是吧？所以呢，你不尊重女人，就不尊重你的母亲，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把这个起初女人从男人而出的这个女人在从属地位上免得她被看低，那么神又把它平衡过来，男人又从女人而出。所以你看这里边的关系啊，真是妙啊，上帝造的啊，每一个细节都让你钻不了空。
是的，
哎，好，谢谢大家。有这样的讨论啊，我觉得咱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越看，哎呀，有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哎呀，越读圣经越想越看，上帝太妙了，做事啊就是让你无懈可击在这里头。好，这个咱们在讲到创造的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人类的犯罪啊，讲到人类历史的起初，也讲到人类的犯罪啊。这个当亚当和夏娃都犯了罪啊，那么就破坏了神创造的这个目的啊，就是神跟人类共同生活的那个美好景象就破坏了。那么神为什么要规定人不能犯罪呢？啊，咱们社会上的法律也规定不能犯罪，对吧？因为犯罪呢，它会导致被造界的混乱和伤害，对吧？因为神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对吧？所以呢，当人类不听上帝的话，背叛上帝，那么犯罪以后呢，就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就是圣经把它称为是死啊，其实呢，就是表示我们与神之间完全的隔绝。那么我用一个比喻呢，就是就像监狱的高墙啊，监狱的高墙就把有罪的和无罪的绝对的隔开了。那么这个相对于在无罪的界里边呢，因为他进到监狱里边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无罪界他好像是一个死了的人，因为他没了嘛，他从无罪界挪到这个有罪的这个范围里边去了啊。在这个有罪的范围里边呢，这个头啊， 带头的这一个啊，好像这个黑社会的头子啊，这个人他不是个人了 啊他叫撒旦魔鬼啊，所以呢他是一个世界的王啊，他是一个犯罪的头啊，这个人类呢就跟撒旦魔鬼沦落为啊一个范围了。那么在神审判了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呢，就要把他们赶出神的面啊，赶出神的面，这个就好像把他抓起来放到监狱里边去了啊，就与神隔开了。那么在亚当和夏娃临走之前啊，被从这个神的安息里边啊，把他这个赶出去之前，上帝只做了一件事啊，就是给他用皮子做了一件衣服，哎，来遮盖他身上的羞耻啊。咱们曾经讲过啊，就是中国造的这个字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吃了一个果需要穿衣服叫裸，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穿衣服，不是因为我们冷才穿衣服，冷是多穿衣服对吧，但是我们再热还要穿一件衣服，是为了遮盖我们这个裸是吧。那么为什么吃了这个果需要穿衣服呢，是因为这里边有了罪的羞耻感啊，上帝在人类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羞耻的记号。那么人啊，曾经这个亚当和夏娃啊，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给自己穿遮羞，上帝说那个遮羞是不完全的啊，所以呢上帝就用一个动物的皮啊给人做衣服穿。那么一般的认为啊，这个动物呢可能就是一只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啊，这个羊这个字啊，这个羊这个字啊，在中国字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非常多的关键的字呢都与它有关系。因为咱们讲这个中国文化呢，其实它是一个唯一保存下来，借着特别是借着文字啊，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那么所以这个伊甸园的故事呢，就借着祖先们一代一代的传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神变成神话了，后来啊就是一种传说啊，变成传说，但是这个传说呢非常完整的保留在了咱们中国的文字里啊，这个等着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啊。圣经和中国的文字在很多地方都有非常呼应的，所以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很多问题啊，让我们去解开啊。比方说中国字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叫吉祥的祥字，是吧，它为什么成了上帝的羔羊呢，是吧，所以留给我们问题啊，就是使我们吉祥的那只上帝的羊到底是谁啊。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只有一位，全世界只有一位，那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么在神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而做的这唯一的这件事情，就表示说当人类犯罪以后，人类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需要做，那就是我们的罪需要被遮盖，我们的罪需要被遮盖。这就是在中国字里边另外一个也可以说最重要的字啊。所以说这个义这个字啊，叫羊在我上面叫义啊，羊遮盖我叫义啊。所以羊遮盖我这个叫义这件事情呢，你像咱们祖先造了一个字叫做羡慕的羡，对吧，人生你一生要有追求嘛，有所渴望对吧，有所羡慕对吧，这个羡慕的羡是怎么写的呢，是羊在上面然后三点水一个欠，对吧，这什么意思呢，它这个羡这个字啊，它是两个音的合音啊，比方说义这个字它就是一个音，对吧，羡是两个音啊，就是喜和欠合在一块儿就变成了羡 啊，喜欠羡啊，就变成了羡。羡慕什么东西？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了，就是用羔羊流血洗去我们的亏欠，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咱们不了解圣经，你就不了解中文的奥秘，是吧？但是了解了圣经呢，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的祖先吩咐我们的那些重要的事儿都在这些文字里边。所以中国文字泄露天机啊，仓颉造字啊，泄露天机就这意思了。那么当人类犯罪，人就需要一个赎罪了啊，所以神用皮子给人这个做衣服穿呢，是第一次用流血来牺牲，来遮盖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呢，就产生了人类献祭的传统的起头。所以人类的献祭不是人自己发明的啊，我们中国人的天堂天坛啊，你看到北京天坛的时候，他杀牛羊来献祭，对吧？这个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对吧？而是上帝给人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羊牛他们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是不对等的。那个为我们牺牲了、流血了、把皮遮盖我们了那只羊呢，它是一个预表，它就代表着将来那一只真的神的羔羊要来。那么在旧约的历史，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公元前啊，一共有4000年的时间。在这4000年的时间里边，当然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在这4000年里边呢，上帝叫人类彻头彻尾的从根子里边的要认接受一件事儿，那就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吧？也就是说，人靠着自己来达到完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圣人也难免三分过犯，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后来又借着一个特殊的民族，就是以色列啊，上帝把这个他的完美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说你照着这个做啊，你就能得救，就能够上天堂。所以呢，再也不要相信佛教的这个大法了啊！如果你真的想走修行的道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按照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那套律法去做，你能把那个做到了，你就上天堂，对吧？因为为什么我说释迦牟尼佛的这套东西不行呢？因为那不是上帝给你说的，那是人自己想出来的，那是编造的，那个不行，对吧？所以只有按照上帝的标准去做。但是神给以色列人有1500年的历史啊，1500年的历史，事实告诉以色列人，其实呢也告诉全人类，人凭着自己修行永远也达不到完美。那么这个呢，就让人类要知道，人需要救赎，人需要救赎。人愿不愿意犯罪，这是一个心智问题，是一个愿望问题。人能不能够犯罪，不犯罪，那是一个能力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眼高手低啊，眼高手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以为我能做到，实际上你做不到，对吧？所以我们人类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叫喊口号啊，喊口号啊，喊口号啊，这个表决心啊，以为我们有了口号，有了决心，我们就能做到了啊，其实不是的，对吧？口号是愿望，能不能做到，那是能力。人被造是完美的，但是是有限的，就像一个树枝儿啊， 它是完美的树枝，但它不是一棵树，它是一个树枝啊。那么树枝要想活命，它必须跟树连在一块儿。就算你是个树啊，树是完美的，对吧？但是呢，你想活命必须跟根连在一块儿。如果你树干断了，从根断了，你再完整的树，你上面有叶有花有枝有干什么都有，但是没了根，你还是要死，是吧？这个不是树不完美啊，是你需要跟更重要的东西连在一起。就算你有了根了啊，什么都有了，你必须栽在地里，你悬在空中，你还是要死，是吧？所以说，这不是你不完美，而是你需要你生命活下去所需要的条件。而人的生命活下去当然需要很多条件，是吧？我们需要呼吸空气，需要吃饭，需要喝水，我们需要阳光啊，我们需要太多东西了，是吧？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与上帝合一，是吧？人离开了上帝，人就什么都不是，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那么人和上帝之间的隔阂，只有一件事情使人上帝分开了，那就是罪的问题。那么解决罪的问题，人凭着自己的能力不行，这个是整个所谓的旧约这条线啊，神用了4000年的时间向人类证明。那么今天我们活到2022年了，对吧？我们知道啊，在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的这个社会批判学家就是鲁迅啊，鲁迅他在写《狂人日记》的时候呢，他就说，在中国人的这个陈年的流水簿子里边啊，这个他看到的歪歪斜斜的写的都是仁义道德，但是当他再仔细看的时候呢，在这个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里边充满的都是吃人。那么这个是我们感觉到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文字的里面却充满着恐怖和邪恶。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这里边就是我们看到了啊，仁义道德是人的愿望，但是吃人却是客观现实。那么为什么客观现实和欲望愿望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对吧？就是人克服自己的犯罪，制服自己的欲望，他的能力不够，没有一个人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用了4000年啊，这就是咱们讲的旧约这条线呢，来证明人人都需要上帝，并且需要上帝的拯救。就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他落水了，他必须需要一个有游泳会游泳的人，或者需要一只船来救他，他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你拔着自己的头发，你不能把自己从水里拔出来，对吧？你必须要外来的力量才能把你拯救出来。那么一方面啊，神在这个公元前这4000年的时间里边来证明人需要神的救赎啊，不能离开神。那么借着人类享受神的创造啊，来让人知道啊，人也不能离开神，同时呢也让人知道神是爱人类的啊，虽然人犯罪，但是呢神的爱没有离开我们啊。所以我每次吃一口苹果，每次吃一口饭啊，我常常心里边感恩，我说主啊，谢谢你到了今天你还爱我，是吧？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吧？同时呢，神在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让我们知道他仍然在保护我们，他在供应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性。同时神也在为真正的那只羊的到来来做准备。所以在旧约的4000年里边啊，神一直在为着耶稣基督降生来做准备。那么这个具体的准备工作就是透过一个民族啊，那就是透过以色列人啊，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在这个民族里边呢，神做成了几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当然神拣选了一个民族， 所以人类的救主一定是从这个民族里边产生的啊，所以在这个民族之外的都是假的啊，一定是在这个民族里边啊，因为上帝在选拣选这个民族的祖先的时候就说你的那一个后裔啊，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你得福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呢也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啊，这个得福是得什么东西啊，啊，就是得到神与我们同在啊，就是我们可是可以与神和好了啊，这个叫做福，对吧？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有钱有物质，咱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对，那个只叫财富，那不是福气，对吧？福一定是有上帝与你同在才有福，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祖先告诉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还有福，但上帝没告诉我们怎么样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说你遇到这个神的羔羊就吉祥了。哦，原来这个神的羔羊是使我们遇难成祥啊，是使我们能够蒙福的那个条件。经过4000年，经过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啊，神使他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被称为是一个以色列人，也是一个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个更大的概念啊，就好像中国人啊里边有汉人啊，这个汉人就是指的犹太人啊，中国人是个更大的概念啊，好像是这个以色列人啊这样的。第二件事情呢，神借着以色列人来做成的呢，就是神应许了或者预备了一个具体的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在今天的所谓的巴勒斯坦地啊，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他出生的具体的地方也说明了在伯利恒城啊，最后他要死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整个这些呢都在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文化当中啊，来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啊来启示出来。那么他如果他来了，我们怎么知道是他呢？所以啊，神借着这个民族又做成了第三件事，那就是把圣经颁布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在为他说明。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本经，对吧？所以我们读懂了圣经，我们就读懂了耶稣，对吧？所以整个的旧约圣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预言啊，预表啊，预备这一位人类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借着这个民族呢还做成了第三件事啊，那就是证明了人类不能自救，无法自救，无力自救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现实的啊，就是说在今天的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可以去看啊，以色列人他们真是世界上被誉为对不起我这样说啊，是世界上受的最多苦难的民族啊，他是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民族。其实以色列历史比咱们华人的历史还要长，可是现在呢全世界有十几亿的华人，可是只有不到3000万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上遭屠杀遭什么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跟上帝立过约，对吧？就是你遵守了我的律法啊，我就祝福你，你做不到我的律法，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以色列人说好啊，就好像咱们今天很多佛教徒一样啊，听了法我去修啊，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啥，是吧？当年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很自信啊，说我去修啊，结果透过以色列人的痛苦的历史使我们知道他们的历史就是一个失败而受罚的历史。幸亏咱们中国人没跟上帝签这个约，所以呢我们就不按照这个约来受罚， 啊，当然我们也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孽导致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个约这么严格，是吧？今天以色列人还活着，圣经说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手下留情。如果不然的话呢，圣经说你早像圣经有一个城市叫索多玛啊，被上帝用天火烧了。说如果上帝不是手下留情的话呢，你早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灭亡了，是吧？所以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在旧约的时代里边用了这个民族做成了这四件大事啊。第一个事情什么呢？预备了一个民族，他一定是以色列人，一定是以色列的犹太族人，而犹太族人里边呢，又一定是一个人的后裔，叫大卫的后裔。啊，这个都在圣经里边写的清清楚楚。凡是在这个之外的，说自己是人类救世主什么东西，那都是假的，对吧？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预备了一块土地，一定是在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啊，人类的救主一定降生在这个地方，最后还要死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的一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有人说他去过印度，那是胡说八道啊！这个他只在这个地方生活，这都是按照旧约的预言啊。第三呢，就是借着这个民族赐下了圣经啊，是我们借着圣经新旧约全书来认识啊，旧约是预备他的到来，新约是记录他的到来和解释我们对他的信仰，对吧？然后呢，就是证明。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再一次证明，从理论上，从历史上，确确实记录下来的，证明人类无能自救，必须要归向上帝，归向救主。圣经告诉我们啊，极致时候满足了啊，极致时候满足了，也就是说，神用了4000年的时间来预备。不要觉得旧约的时候啊，在公元前基督没有再来之前的时候人都灭亡，不是的啊，这个等到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啊。在这之前人信上帝啊，自己谦卑悔改啊，这个用杀羊献祭来赎罪的，神一样认啊，神一样认。那么他们是预先这个用动物献祭赎罪来支取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拯救的大能。那么极致时候满足了，耶稣来了啊，他降生了。那么现在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圣经里边关于我们主耶稣降生的这个记录啊。哎，怎么没出来呢？再来一次啊。好，怎么有这个框而没有文字呢？
马太自己点一下，你要去哪一章和点开吗？
再来一次啊。好，刚才这个一点，这个里边光有这个什么没文字。好，来了啊。这个在一开始呢就记录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个家谱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耶稣的降生他跟神旧约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的时代做的准备的工作呢是一致的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神拣选的，然后呢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是这个犹大支派的啊，然后呢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一切都符合了。那么在这个第一章啊，第二章啊，第一章18节开始记录了。经文不长啊，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啊，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啊。约瑟和玛利亚是耶稣在地上的父母。其实呢，耶稣无论在血统 还是在这个各个方面，他跟约瑟没有关系，因为约瑟还没，他不是这个男女结合产生的啊，他只是他的名义上的父亲，哎，但是血统上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啊，只是在社会的法律上啊，他是。下边说玛利亚呢，就从圣灵怀了孕，啊，所以基督不是他的灵啊，不是他自己这样进去，而是父神差遣啊，然后圣灵的工作，一个外在的力量，把基督的灵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啊，那么这个是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说灵啊，它没有量的概念，只有位的概念，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听明白啊，就是灵啊，它没有量的概念，这个量的概念是什么？这个灵有几斤几两啊？它必须要占据多大的空间啊？它不需要，它大到无所不在，小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对吧？所以它可以充满天地万物宇宙，它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对吧？所以它没有量的概念。灵其实它也没有时间的概念，它是永恒的，它没有时间的概念，是吧？但是它有位格的概念，就是一位灵、两位灵、三位灵，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从亚当来的，对吧？我们不是多少亿分之亚当的灵，不是的。这个，所以这个灵分出来，它就是一个单独的灵，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灵，对吧？它不是亚当，你比方夏娃从亚当的灵里边分出来了啊，夏娃就只分了亚当的一半的灵，亚当的灵呢也剩下一半了，不是的，啊，它只有位的位格的这个概念，没有量的概念啊，它不会是这个多大多小啊，不会的啊，所以它可以。上帝的灵可以小到一个地步，从今天咱们的科学的角度来讲，它可以住在一个受精卵里的，对吧？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不懂，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看上去今天我们都是个大人，是吧？实际上我们也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的啊，小精虫和一个卵一结合就成了我们这个人了，这个人长大啊，我们的灵也跟着长大吗？不是，那灵只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它没有量的概念啊。好，那么因此呢，是基督谦卑自己啊，他愿意成为人，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灵就把他的灵啊放在玛利亚的身体里头，他就怀孕了啊。所以呢，下边就说了啊，这个他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因为他还没结婚吗？是吧？那怎么就怀孕了呢？那他肯定觉得说他这之前就犯问题了，是吧？啊，所以呢就想把他休了，暗暗的把他休了。说这个约瑟啊，正在思念这个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就向他显现了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啊，多方面的工作，多方面的感动啊。显现了以后就说了，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只管你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她怀的孕不是从任何一个男人来的，是从圣灵来的，这是极大的奥秘啊。弟兄姊妹，我们呢，把习惯当成了绝对啊，我们把习惯当成了绝对，因为我们总认为孩子一定是从父母结合才能生嘛，是吧？怎么会女人就从圣灵就一个人就怀孕了呢？啊，我们要想一想啊，上帝能够创造人类，然后叫一个女人怀孕，不是很容易吗？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习惯啊来限制了上帝的能力啊。所以这里说呢，你要给他，他你就要生一个儿子啊，不是，他要生一个儿子，就是对约瑟说的啊，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耶稣就是拯救者，那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啊，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使命，因为他要将属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这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把属他的人，其实我们全世界都属他，对吧？从罪恶里边来拯救出来。但是非常遗憾，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他啊，所以只有信的人，接受他的人啊，这个这是一个工作的两个方面啊。神要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还愿意接受这个拯救才行啊。然后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呢，就是要应验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在这个公元前啊，在旧约的时候，神重要工作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启示出圣经来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来的啊。所以那时候就说了，这个必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啊，也就是说这个不是男女结合而生的啊，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神与我们同在啊，我说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福了啊。这个然后约瑟醒了起来啊，借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就把这个他的妻子娶过来了。下边的话非常重要啊，只是他没有跟他的妻子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里边所记录的啊，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另外一处圣经里边有两处啊，记载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另外一处呢，就是路加福音啊，我们略略看一下就可以了啊。说当那些日子啊，就是这个主耶稣降生之前的日子，那么那个地方呢，是主耶稣的降生的这个犹太地啊，当时是罗马的这个殖民地啊。所以当时呢，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凯撒雅古士都啊，这个就下令叫天下的人呢都要报名上册啊，然后呢这个众人啊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那么约瑟呢，就是刚才咱们讲了啊，是主耶稣从肉身看来啊，这个在这个法律上啊，他的这个父亲啊，就从拿撒勒城来到犹太地，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啊。他因为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然后要和他所邀的这个妻啊，一同报名上册。那么那时候呢，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啊。这个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呢，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生了头胎的这个孩子啊，儿子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就是咱们圣诞节的时候呢常常看到的这个马槽啊，里边个小孩啊，就是从这来的。然后他降生之前的时候呢，降生的时候啊，在伯利恒的这个旷野里边啊，有牧羊人半夜的时候呢在看守羊群，然后主的使者就向他们显现了啊，然后这个就对他们报告基督降生的大好消息哈，说不要怕啊，我要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啊，就是耶稣啊，救主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然后呢就是主基督啊，然后呢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记号，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帝来到人间啊，却是生在一个非人的地方，他有一个极其谦卑的开始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开始了人类的一个新的纪元啊，所以公元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那么今天关于这个我们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啊，就是造物的主借着一个女人把她生成了一个人的样子。耶稣在地上生活了33年的时间， 那么耶稣在地上，他跟普通人在肉体上来看，外表上来看，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样的，完全一样，对吧？他唯一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里边的灵魂跟常人不一样。我们都是分享了亚当的灵魂，亚当的灵魂是按照耶稣的灵魂的样式被造的灵魂，而耶稣的灵魂呢，是造物主的灵魂的本身来住在了被造的肉身的身体里头。那么这个伟大的事，奥秘的事，被称为道成肉身啊。我不知道线上的弟兄姊妹啊，是不是能我们能够这样解释的清楚啊？那么这件事情非常的伟大，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伟大的事情，没有之一啊，唯一最伟大的事情，所以毫无争议的被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公共纪元。所以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神话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直到今天啊，我们还在说2022年，就是我们在纪念2022年之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么一个伟大的客观事实。好，今天咱们这一课呢，就先停到这儿。然后下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33年半大概是怎么回事？他是如何的上了十字架？最后呢，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人类的救主。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继续同样的时间，咱们在神面前来传讲。好。因为又有现场又有现场啊，如果咱们现场的弟兄姊妹祷告呢，现场可能听不清楚，那我还是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就好了。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来传扬你宝贵的福音，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这样传讲，这是你极大的奥秘，如果不是你圣灵自己的工作，我们人心很难理解。主啊，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仰望你。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边我们曾经把我们属世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固定的观念，帮我们解开。主啊，使我们知道只有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主啊，你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人类预备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求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从心里边认识了解主啊，并且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谢谢主，特别把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仰望你，他们第一次领受这些信息很不容易。主啊，求你的灵帮助他们。感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